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很感谢神，我们一起呢来学习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都是记着神的全能的。在以斯拉记里头呢，是神他兴起外邦君王的心去为他建殿，而在尼希米记呢，是神感动他的子民去为他修成哦。尼希米和以斯拉两位领袖，他们处事的风格很不同的，但是他们同样都很喜爱高举神施恩的手，而且呢，他们两个都很喜爱祷告。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讲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一到六章，是写到重建圣城；第二部分七到十三章呢，是写重建圣民。第二讲的主题是圣城的重建缘起与尼希米的祷告。从尼希米记第一、第二章，我们看到他怎样为百姓代求，尼希米又怎样靠着神度过重重的难关。尼希米记的一章一到十一节，记得就是第一个难关，耶城破落，定制重修。相对于以斯拉记一开始神激动波斯王塞鲁士，使这个外邦王下诏要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建圣殿那样的风风火火，尼希米记一开始这个调子呢就非常的内敛沉静悲戚。经文呢就记述着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尼希米在书山城的宫中做酒政。他知道有犹大的弟兄从家乡而来，就问起他们家乡耶路撒冷的光景，听得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遭到大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心中是大大的悲痛。一章四节写到他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施祈祷，切切的为邻里的同胞代求。一章五到十一节呢，是尼希米为以色列民的代祷。这个代祷里头呢，有好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祷文呢是这样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法、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那祷告一开始呢，尼西米他先赞美尊崇神的大名，提到神的属性，他赞到神是大而可畏，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接下来呢，就是他为以色列同胞向神认罪。留意第六节，他跟同胞认同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而不是看自己比同胞高人一等。八到九节提到神曾经对他子民做过的应许，做出的警戒，是建基在旧约利未记的26章27到28节的。还有呢，就是申命记28章64节以及30章1到5节里头。这就表示了尼西米是对神还有神的话是有相当的认识。正是因为他认识神是怎样的神，正是因为他知道神的话语，所以他就知道该怎样去祈祷。10到11节记录尼西米呼求神去帮助他在王面前去蒙恩，不是为着个人的好处升迁，而是能够像以斯帖那样可以把握时间啊，用自己的位分为同胞做一些事情。在这番的祷告当中，尼西米称自己是神的仆人。祷告完了以后，他才介绍自己说是酒正啊，他才提到自己是酒正这样的身份。所以你看到吗，他摆的那个先后的那个顺序，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一身份，首要的身份是神的仆人啊，然后才是作为啊王的选酒侍酒为王倒酒的一个官员。他很清楚他自己的所事，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自己所属，他属于神，属于神的子民，以至于他能够好好的去善用他的所有，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弟兄姊妹，那你呢？你知道自己首要的身份是什么吗？你又知道自己是属于谁吗？你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源吗？你又知道神要你去为他做什么吗？尼西米呢，在他顺境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同胞，他以神的话来去为他们代求，并且想着可以怎样使用当下的机会来去做主工。但愿你也不要忘记灵里边缺乏还有处在艰难里头的弟兄姊妹啊，求神引导你以他的应许为人去代求，也求神使用你善用神给你的机会去完成神要你去做成的事情。尼西米记的2章1到8节记得是第二个难关，那就是王查愁容，真诚告白。尼西米呢，不断的去向神祷告，终于4个月以后呢，他得到一个机会去向王去表达他的想望。2章1到4节上这样记着：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哇，原来一个官员呢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在王面前呢率性的表露自己的情感的哦。啊，否则呢很可能就被视为呢对王不满而招来祸患。啊，但是尼西米的愁容呢却被亚达薛西看出来，而且被他质疑了。尼西米跟我们一样啊，是个有感受的人。他写到当时自己是甚惧怕。啊，也正因此啊，他才提到他不断的呼求神，使他在这个王面前呢可以顺利，可以蒙恩啊，去做神的工。二章四节下提到，当亚达薛西去问尼西米想要求什么的时候呢，当时尼西米没有冒失开口，他是先默祷天上的神，然后才求王差他去犹大，到他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里头重新建造。求神加我们力量也能够如此啊，在重要的人物面前谨慎的我们的言语啊，小心我们的举动，不冒失。我们要多多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有从他那里来的话语，给我们当说的话，以至于我们真正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话是有分量的。回到经文，当亚达薛西问尼西米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那经文就写到尼西米很快就定出日期。哎，由此可见他行事呢是有计划，还有行事力的哦，有进展表的哦。他不是说只祷告什么，祷告完了以后呢就什么都不做。他却是一边祷告一边预备。所以当亚达薛西问起他所需的时日，他就可以一口说出所定的日期了。而且呢，尼西米也很仔细的计划有关城墙建造的细节操作，包括人才呀、木料啊等等。尼西米呢更加把握时机去争取更多的资源。那七到八节他请求王呢赐他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予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供给木料，还有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城墙并他房屋使用。亚达雪西听了以后呢就答应了。尼西米对这一切的顺利啊亨通的总结就是：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以斯拉和尼西米两个人对外人的帮助呢有很不同的态度。以斯拉呢是拒绝王的帮助，而尼西米呢就会请求。其实两者呢没有说谁比谁好一点，只是在乎呢你当时有不同的处境，面对不同的人啊，不同的时候呢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就着尼西米来说，他一边祷告一边的准备，就显出他的认真和谨慎。之后经文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尼西米求神怜悯也求亚达薛西的帮助了，那是因为敌人正伺机而动要去攻击他们。二章的九节到二十节呢就是这第三个难关，我给他的一个标题就是敌人窥视，而尼西米的反应就是沉着应战。啊，一人要做工，敌人就恼怒，这就是二章九到十节表达出来的情况。经文记着， 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原来三巴拉是撒玛利亚省长，他曾经破坏过也干扰过重建的工程十次之多呀。犹大被掳以后呢，就成为撒玛利亚省的一个部分。城墙如果顺利重建了，那犹大就有可能独立，不受撒玛利亚管辖，这样三巴拉的势力就会大大的减弱，所以呢，他才这么激烈的去反对尼西米。那至于多比亚呢，他跟耶路撒冷的望族啊联婚呢，啊，就是那种结婚联盟啊，联婚结盟。那这样子呢，他就在声望上，在地位上就高人一等。那他们反对尼西米和以色列人，也跟权力斗争是有关系的。那他们的反对告诉我们什么呢？啊，那就是迎难而上呗。啊，你看，真的要迎难而上的。尼西米记呢，一开始就记着尼西米要做神的工，就面对着挑战和艰难。可见呢，为主做工或做正确的事情呢，不一定就会顺顺利利得人支持的。啊，就算不是做神的工，你发现啊，你不管做什么事情，总会有人支持你，总会有人反对你，难道就会问着那些人的反对或者是困难不做那件正确的事吗？何况如果你为神的工去坚持呢？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的见证是，纵使有挑战，纵使有一些冷嘲和热讽，但是他还是会坚持做主的工。二章的11节到16节呢，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尼西米他是安静不急躁，勤找主商讨。我们看到呢，11节到18节呢，尼西米是怎样做工的？他的方法呢，很值得我们细心的观察。啊，其中的11节到16节呢，就记录他夜巡城墙。经文这样写着：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啊，这段描述呢很特别，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那个气氛呢很安静。尼西米呢是带同几个可靠的人，在夜里一同起来去视察耶路撒冷3天。谷门是在城西，野狗井呢是在城南，离谷门大约457米，大约500码。尼西米呢是从西向东绕着城墙走的，而城墙毁坏的部分呢是在东南面。泉是通往谷底的积蓄泉，西指到吉伦西。观察期间尼西米是怎样的呢？12节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16节他说， 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啊，这里都告诉我们了，他在想什么，他打算做什么，甚至连执行重建城墙计划的人他都没有告诉。啊，弟兄姊妹，你认为尼西米在观察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会不会说在你心中有一些计划而还没有成事的时候，你会选择先跟谁去商量呢？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求天父呢，因着你常常去寻求他而指引你所走的每一步。好，我们再去到呢十七、十八节那里头，那就是可以用两句话来去总结，那就是尼西米是推动啊，推意向动员，必属神恩典。好，那也就是他呢在推动这个意向动员人啊，而且呢也属算神的恩典。尼西米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观察、祷告、思考，那到他说话的时候就真的不用说太多了，因为是神在做事而不是人在做事。尼西米记的二章十七到十九节记录他鼓励百姓重建城墙，以及那百姓当时的反应是这样的：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这一番意向分享推动神子民去做工的话呢，结构是非常简单的。那首先他告诉神的子民当下的问题所在，其次呢他就告诉他们当下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呢就说出不做应该做的事情会有什么结果。那最后呢他就分享个人顺服神而得胜这样的一个见证。结果怎样呢？那就是百姓同声的说出群体的意向目标，那就是我们起来建造吧。哇，这样子来去呼应尼西米哦。而经文呢也特别描写到他们立志的时候呢那个态度是很坚决的，也加上了实际的行动，那就是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尼西米的榜样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在推动意向的时候，在动员弟兄姊妹起来做主工的时候，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思考，更加不能缺少的就是多多的祷告，还有呢，领袖他个人有力的见证。啊，不祷告没有力量，啊，没见证，那别人也不会跟着去做了。到了十九节和二十节呢，我们又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敌人冷笑之，神赐招赶走。那什么呢？意思呢就是，那我们刚才就提到尼西米他建成的计划呢从一开始就已经遭到敌人反对了。那在十九到二十节呢又提到尼西米刚激动起，刚激励起神百姓的士气，就再一次面对敌人的攻击了。那些敌人呢跑来污蔑他们，说他们想造反。经文说，但和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 无纪念。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呢，多了一个敌人基善。那这个人是管理亚拉伯省的高官。尼希米没有因为敌对者是位高权重而胆怯，放弃神交给他的使命。反而尼希米呢，看准了神的大能，他对神有信心。尼希米知道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是神自己，属灵的事情有属灵的解决方法。尼希米没有用亚达薛西王给他建成的权力去反驳，去斥喝敌人。从尼希米的回话呢，看到呢，他知道他把焦点呢全部放在呢神那里啊，他知道自己依靠的是神，他也知道他和神的选民在神的旨意中是有命定的福分，是有他们的位分，是有他们可以领受的福气。这是尼希米呢很把握得住的，他坚持把焦点放在神和神的工作上，这就给了他无比的勇气去完成建城这件艰难的事情。是的，我们如果要下决心去实行神对我们的吩咐呢，也一定会遇到一些阻拦和艰难的。在这个时候，求天父加你力量去注目看耶稣，看耶稣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耶德逊他是最早一批进入缅甸的宣教士，他人生的使命呢，就是服侍主，要讨主喜悦。而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怎么做啊？很多时候这也像我们的情况，我们知道要做什么，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那耶德逊他本来是要去印度宣教的，但是1812年他到达了加尔各答以后呢，却遭到当地殖民政府的反对，因为他们怕耶德逊的工作会破坏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一些商贸的协定。但是耶德逊没有放弃实践大使命，他后来呢就转向了缅甸。为了实践使命，他也忍受过不少的艰难和打击，那些属灵征战包括了他痛失妻子，痛失儿女，他被诬告啊，别人说啊他是间谍，他也为了传福音呢还坐过牢，受过酷刑。而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缅文圣经呢也被烧，要重新的去再写，还有缅甸王的反对。但是到他返天家的时候啊，缅甸有7000位基督徒，63间教会。耶德逊呢曾经警告过准宣教士要牢记神呼召他们的目的，因为撒旦呢总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去打击你，试探你。越是想做神的功呢越会呢面对一些磨难的。耶德逊呢写道撒旦会给你一些较容易的工作机会，就是任何让你不必操练品格又可以摆脱真正宣教的事情。那这就是呢他留下来的经验。但是呢耶德逊他没有忘记大使命。弟兄姊妹，让尼希米和耶德逊谨守神使命的见证鼓励我们忠心爱主，忍耐到底。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